圣徒们，我们来到第六篇信息。第六篇的主题是从大卫的历史看属灵的原则、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。我相信我们都宝贝中圣经中的警告，这些都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。我相信众人都知道，看的人也晓得，生命读经有一篇信息讲到大卫。这篇信息的主题是大卫的历史，神所预备合乎神心的人。然后弟兄用了这些词：蒙拣选、受训练、受膏、受试验、蒙称许。我是在宝贝这些发表，我鼓励你们读这篇生命读经。如果我们读到《使徒行传》13章后半，保罗说，这里引用了撒母耳记的故事，主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乎我心的人，必实行我一切的旨意。我们要看见为什么大卫是合乎神心的人，这是在带上。这边讲到大卫的心意是要为神建殿，神的心意是要建造教会，做他的居所，做他的殿，要预备成为神的居所，作为基督的心腹，将他带回来。这符合马太16章18节，主说我要建造 我的教会。有一本书报叫做圣经中最大的预言，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就是这节经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得着应验，也就是教会的建造。主如今仍然在建造教会，感谢主，我们如今是在这一个预言的应验里。我要简单的讲一下，大卫是蒙拣选的，撒母耳奉差遣到了耶西家。我很宝贝耶和华对撒母耳所说的，这边神对撒母耳说，不要在意人的外貌，因为人是在意外表，但耶和华乃是看人的内心。这节经节实在是宝贝，你可以在这边看见神的感觉。关于受训练，生命读经讲到大卫是在卑微中受了训练。耶西总共有八个儿子，大卫是其中最年轻的，八也是复活的数字，八与复活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神特意使他身为最小的幕后的，为要使他谦卑。不仅如此，大卫还被指派去做低微的工作，到野外照顾羊群。你知道，圣徒们，我相信我们都读过这里的故事。当时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就对耶西说，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，耶和华不拣选这一个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孩子们都在这里吗？你知道，这就说出耶西，对耶西来说，大卫是个无足轻重，是个不重要的人。但耶西就回答说，还有那最小的，他正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去带他来。然后当大卫来了，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高他。所以撒母耳就高了他。我讲信息之前才读李弟兄所说的， 李医生说当大卫受膏的时候他大概只有15岁，这实在是非常的惊人。所以大卫是在卑微中受了训练，然后借着撒母耳而受膏，接着他受试验蒙称许。当我们说到受试验，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，就是在信靠神击败哥利亚的事上受试验并蒙称许。哥利亚用现在的尺度来算的话，大概有9英尺高，实在是个巨人。他能够击败哥利亚，这样的事就传遍了以色列，并且他也蒙称许。他不仅击败了哥利亚，他也受扫罗的恶待，使他天然的人能够受破碎。请听，这是在神建造的意象这本书中，李弟兄说，许多青年人需要（括号）扫罗对付他们，恶待他们，压迫他们，使这些年轻的弟兄受试验而被破碎。无论如何，如果你是一个青年弟兄，在你身边，在教会生活中有扫罗，你该学习说赞美主，这是出于主宰的安排。我们来读第一大点，在大卫的历史里，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主宰以及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。第一终点，在神主宰的权柄下，大卫在信靠神击败哥利亚的事上受试验并蒙称许。在撒上17章的这58节是讲到大卫击败哥利亚，这是件非常重大的事。大卫击败哥利亚，当扫罗看见大卫的时候，他就问他的将军说：“这是谁的儿子？亚尼尔，这是谁的儿子？”亚尼尔去问了，就回来回答说，其实后来扫罗也直接问大卫，大卫回答说，我是耶西的儿子。当然我们知道在路德记有一个小小的家谱，从路德一直到大卫的家谱，你可以想象一个摩押女子却成为了大卫的先祖，至终能够带进基督。第一，大卫做牧人的经历训练他信靠主，所以当听见哥利亚的骂阵，他能对扫罗说，这是他所说的话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或熊，从群中歇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逮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所以因为大卫从前的经历，他的自信来自于他曾经击败狮子和熊。当狮子和熊衔了他的羊羔，你能够想象这个图画吗？ 狮子或熊，他是衔着羊羔，就是在他的口中。如果我是牧人的话，我就想说算了吧，这个没有救了。狮子和熊我是没办法了，但是大卫追赶他，击打他。我们牧养人也该是这样，我们应该去将失迷被仇敌得着的羊找回来。在大卫身上有一种神圣的信心。第二，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讲整个故事，但是我很宝贝这里大卫对哥利亚说，耶和华施行拯救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哥利亚看见这一个孩子，可能15岁到17岁，大卫手上没有剑，没有矛，没有刀，没有枪。哥利亚全副军装，穿着只有一个部分没有被军装所遮盖，就是他的额头。接着说，然后大卫出去与哥利亚战斗，用机弦甩石打进哥利亚的额内，将他杀死，用哥利亚的刀割了他的头。经节说，机弦甩石打进哥利亚的额内，然后拿了哥利亚的刀，割了他的头。他事实上就告诉哥利亚说，我要取你的首级。他没有刀，就拿了哥利亚的刀割他的头。你知道之前哥利亚向以色列人挑战，说找你们当中的一个勇士来跟我征战，谁打赢谁就胜了。以色列人都颤抖，谁能够与他征战呢？但是大卫是神所预备好的，与哥利亚征战，胜过哥利亚。三，大卫胜过哥利亚乃是神拣选并高大卫的有力印证。从大卫的经历，我们需要领悟，今天因着我们追求基督，我们环境中的每一面都完全是在神主宰的手下。圣徒们，我们有时候领悟到仇敌的攻击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，甚至仇敌的攻击也是出于神主宰的安排。若是没有神主宰的许可，仇敌没有办法攻击我们，所以甚至仇敌的攻击也是神的许可。在马太10章29到31节，主说到两只麻雀，主说没有你们父的许可，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。你可以想象吗？父知道，甚至知道一只麻雀掉在地上。主是接着说，就是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更还贵重。诗篇31篇14到15节，耶和华啊，我仍旧信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一生的事在你手中。这里说到的是我一生的事在你手中。39篇9节，诗人说到一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诗人就说，因为这是你所做的，我就闭口不语。因为是出于主的，我就闭口不语。我虽然没有把这段话写在这里，但是当亚沙龙背叛大卫的时候，当时有一个人名叫示美，示美是敌对大卫的，他对大卫丢石头，并且辱骂大卫。大卫的勇士就在他身边，这些勇士是非常的勇猛，其中一位就说， 大卫王，我过去除掉他，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王呢？但大卫里面有感觉，这是神所许可的，他就离开，没有对示每做任何事。我实在宝贝大卫的反应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，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这里的益处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在各样的环境中，一切的人事物都是为着这件事，为着我们的益处。益处就是我们的变化，使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。以赛亚书45章15节说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。我们有一个小册就叫做自隐的神。在旧约的以斯帖记没有一次提到神的名字，但是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，你知道主是在那，神是在那里的。在主题中讲到这位神对以色列人成了隐藏的神，借着在隐秘中行事，秘密的照顾他们，并公开的拯救他们。我很宝贝这个主题，感谢主。二，在神主宰的权柄下，大卫被选为事后当时的王扫罗的人。你记得扫罗为恶灵所搅扰，他的一个仆人就建议扫罗王找一个人来弹琴。这时候他们找了大卫来，当大卫弹琴的时候，恶灵就不在，就被驱逐了。当时大卫被选为事后当时的王扫罗的人，因着这二人被摆在一起，扫罗被暴露为反对神意愿的人，大卫却显为合乎神心的人。我在第二篇信息提到这件事，当扫罗、大卫他们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，这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不止一两个城，是各城里出来，他们歌唱跳舞，打鼓欢唱，弹琴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听见了，经节说他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。他不喜悦这话，就说他们将万万归大卫，却只将千千归我。扫罗说，除了王位以外还有什么没有给他？从那日起，扫罗就极恃大卫。次日，大卫照常用手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，扫罗把枪一抡，想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，大卫躲避了他两次。第一小点，大卫在他与扫罗的关系上受试验，这意思是说大卫一直被放在十字架上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做什么，大卫都做事精明，所以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。一次大卫击打了非利士人回来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二，这里说这个称赞没有摸着大卫 一点也没有摸着大卫，但却摸着了扫罗。圣徒们请听，这是箴言27章21节，人的称赞试炼人。所罗门说人的称赞试炼人。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们比起受批评，我们更应当小心我们所受的称赞，我们应当畏惧被人称赞。我实在很宝贝箴言的这一处经节，扫罗发怒并且嫉妒大卫，表明他这人全然在肉体里，完全为着自己。从那天起，扫罗定义要杀大卫，大卫无处藏身，扫罗从嫉妒大卫到图谋如何杀他，又不破坏自己的名誉。我不禁想到加拉太五章25节说，我们若凭着灵活着，也就当凭着灵而行，不要，26节说不要彼此惹气，互贪图虚荣。然后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凭着灵活着，凭着灵而行，就不会贪图虚荣，就不会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在身体里，我们不应该嫉妒更任何一个人的份，我们应该向主祷告，求主使我们能够照着主的旨意，在身体里完满的尽我们的功用。如果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功用，我们就会喜乐。三，当扫罗企图杀大卫时，大卫没有抵抗或做什么来为自己报复，他只是躲避。报复和抵抗都是肉体的事，那些行肉体之事的人无份于神的国。这里有罗马12章19节，保罗说，主借着保罗说，亲爱的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宁可为给神的愤怒留地步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是主的话。第四，大卫是从心里认识神的权柄的人。在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看见扫罗在旷野追杀大卫，大卫有机会杀扫罗。事实上两次大卫有机会杀死扫罗，我记得是在第二次，扫罗的军营的人都睡着了，大卫和他的从属和他的遇见了扫罗，他的属下就建议他说，我们可以，神已经将他交给你了，我们可以把他杀死。但是大卫尊重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说不可杀害他。后来扫罗当时把他的矛插在旁边，大卫就叫他的属下把扫罗的矛和水罐拿走。然后大卫后来向扫罗的军营大喊说，亚尼尔，你为什么没有保护你的主人？他拿着扫罗的矛和水瓶，扫罗才意识到其实大卫就在那里。但是大卫并没有杀他。扫罗在这整个过程中都一直想要杀害大卫，当时他就意识到大卫并没有想要谋害他的意思， 但很遗憾的，至终扫罗还是回到了他原来对大卫想要杀害他的感觉。五，大卫若背叛扫罗，就会对百姓，第四，就会对百姓成为背叛神所命定设立之王的先例。大卫的态度乃是拒绝自己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大卫的态度乃是拒绝自己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你如果读尼弟兄的权柄顺服，其中有一整章讲到大卫服在权柄之下，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章。好，我先读第七点，如果有人愿意付代价，我要先讲，我很盼望听这篇信息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操练我们的灵。其实这个纲要本身就是一篇信息。好，我回来读第六点，第六点。这篇纲要本身就是一篇信息，我是在祷告，当我们读过的时候，这纲要的每一个点都会成为主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扫罗不顺从神，被神弃绝，这点非常重要。被神弃绝，这是扫罗和神之间的事，大卫服从神的受膏者，这是大卫向神负责的事。所以扫罗被神弃绝是扫罗和神之间的事，大卫要顾到的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大卫要向神负责。好，第七点，如果有人愿意付代价经历十字架的破碎，活在十字架下，认识并对付天然的生命和个性，致死肉体，在神面前否认己，他们就必定会认识神的权柄，并且能带进神的权柄，这是基本的原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用这些点向主有简短的祷告，对主说，主啊，靠着你的怜悯，你是我里面生命之灵的绿，使我愿意付代价经历十字架的破碎。我祷告求主使我能活在十字架下，并且认识并对付天然的生命和个性，致死肉体，在神面前否认己。主会答应你的祷告。第八，按照新约的领会，大卫在任何情况下每天都背十字架。腓立比三章十节指明，我们背十字架的力量乃是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我很宝贝这里所说的，基督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活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背十字架。对我来说，这实在太宝贝了。背十字架有两面，一面是里面对十字架的应用，在出埃及记三十章讲到圣膏油，复合的膏油，其中有两项的成分，就是表征耶稣基督之灵复合之灵的成分，就是末药，表征基督之死的馨香，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。基督的死在那灵里，那灵又在我们的灵里，这是非常宝贝的，非常美妙。你如果读出埃及三十章，你记得肉桂是能够刺激我们的心脏，所以 当我们享受包罗万有的灵，我们就享受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，就激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喜乐，使我们在主里面欢乐。我们也在我们的经历中，主会逐渐带我们来经历这件事，十字架内里的经历配上十字架外面的做工，里外的做工配合，能够致死我们。外面环境的做工是加上里面的运行，是为着我们能够显大基督。在灵后四章五到五章有保罗的经历，我们能够看见这事。我把雅歌二章的经节列在这边，二章八节，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啊，他窜山越岭而来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母鹿。我停一下，这说出复活的基督是窜山越岭的基督，他窜越各样的障碍，他是窜山越岭的一位。在第二章十四节，主称他的骄傲为我的鸽子啊。在前面的经节，主称赞骄傲有鸽子眼，意思是他有那灵的势力。但是到这里，主称他为我的鸽子，他完全为那灵所浸透，说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让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甘甜，你的面貌秀美。磐石穴和陡岩的隐秘处表征定死的基督。我们当我们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表征我们是在定死的基督里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末药。这里意思是说，我们若要留在基督的死里，并不是容易的事，这条路是非常崎岖的。但是我先前说，基督乃是窜山越岭的羚羊小母鹿，他能够把我们放在磐石穴和陡岩的隐秘处。我们在基督里，在定死的基督里，就得见基督的面貌，得听他的声音。我们在磐石穴中陡岩隐秘处，主就说让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。第九，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时，也享受了神借着约拿丹和米甲的供备。米甲的英文跟米迦勒的英文 Michael 是同一个词。在美国标准本，这是另外让圣徒们知道一下，在美国标准本1901年的版本里面有告诉我们每一个名字怎么念。有一次李弟兄告诉我，记得你要带着这一本圣经，这本圣经告诉你怎么每一个名字怎么发音，因为有些名字不好念，我们需要这一本圣经的帮助。接着刚要说，若没有他们，大卫就无法逃离扫罗。第十点，在神的主宰之下，大卫学了十字架的功课。我很宝贝这里说，至终他不是输家，乃是赢家。 你难道不想成为赢家吗？我们不做输家，成为赢家的唯一的路就是学十字架的功课。他不是输家乃是赢家，不是受苦者乃是享受者。上次我跟圣徒们交通，圣徒们分享到腓立比书三章，讲到保罗的目标，他的目标就是要完满的经历并享受赢得基督。我们应该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对你有完满的享受，完满的得着，我要完满的享受得着基督。我们要这样子把这个祷告回主。我在这里列了林后四章16到18节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，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。借着恢复本美妙的注解帮助我们，外面的人是以魂为人位，体为器官，但当我们蒙重生时，我们的人位就改变了。我们的人位应当是我们的灵，魂是我们的器官，所以我们活在灵中，我们的魂、心思、情感、意志在复活的生命里得以拔高，功能得以拔高，就使我们基督能够在我们身上得以显大，得着荣耀。我们里面的人要日日得更新。在林后二章12到14节，保罗说到他到了特罗亚，也借着主也有门向他开了。如果你是在一个自动导航模式的话，你看见有门向他开了，当然主给保罗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，将神的经纶传遍各地，你可能就想要去那里。但是保罗说他邻里不安，这说出保罗不是看外面的环境，而是在意邻里有没有安息。接着他就说，我邻里不安，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。感谢神，他常在基督里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这是一幅罗马将军击败了敌军之后，就把俘虏带在后面，在一个凯旋的行列中率领着一群被征服的俘虏。我要怎么说呢？事实上我们都是被基督所击败的人，我们在凯旋的行列中，在经历中，我们需要在经历中天天都在这凯旋的行列里。在一个在邻里之人的自传这本书中，李弟兄鼓励我们这样祷告，我非常的保爱这点。他说，主啊，征服我，使我成为你的俘虏，永远不要让我得胜，求你一定要胜过我。因为当我们得胜了，事实上我们就输了。这看起来很矛盾，但事实上当你得胜你就输了，当你输了你就真正得胜了。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祷告，我们要主击败我们，征服我们。11，大卫的生命表征破碎的生命，外面之人的破碎乃是我们天然个性，我们的己的破碎。我们天然的个性就等于我们的己。圣灵管制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做一个被破碎的人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被破碎，就完全不会信靠自己。举例来说，彼得从前是那样的信靠他自己的 对主的爱和他天然的能力。他对主说，我永远不会否认你，我绝不会否认你。但主对他说，鸡叫之前你要否认我三次。后来我们知道彼得的确否认了主三次。当鸡叫的时候，彼得想起主所说的话，就到外面去痛哭。彼得彻底的被破碎了，他对主天然的爱完全被破碎了。在诗歌里讲到，我们对主的爱不应该是天然的外，因为我们一无所事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爱主给主。你想想，若是彼得没有被破碎，他怎么能够牧养人？在彼前，彼得称主为牧长，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。彼得成了一个真正的牧人，若是没有被破碎，他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牧人。这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要这样说。有一次Howard Higashi 弟兄告诉我，有一位从前的同工，他背叛了李弟兄，他非常的有恩赐，也非常的绝对。我记得有一次 Carry 弟兄和我去参加了一个他的特会，我们觉得他真是个绝对的人，但 Howard 弟兄对我说，哎，他从来没有被破碎过。你知道这告诉我什么吗？这意思是说，离了基督，他仍然是一个绝对的人。若是他没有重生，他仍然绝对。所以他的绝对是天然的。当他背叛的时候，他仍然是绝对的。他对他的背叛是绝对的。你看见吗？我们天然的能力需要完全被破碎。若是我们被破碎，神才能将他自己分赐到全人，我们的全人里，使用我们为着他的定旨。分号后说，神把我们摆在完全无能为力、毫无办法的地位上，使他有自由的路，将他自己连同他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做到我们里面。我想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这样的见证，主有什么，主有时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完全无能为力、毫无办法的地位跟环境里。尼弟兄有一次说到，他说有四个字对我非常的重大。我想说尼弟兄讲很重大，一定是非常宝贝的。尼弟兄说什么呢？就是无依无靠。如果你领悟自己是无依无靠的人，你就必须在凡事、在一切事上倚靠主，你不会把任何事当作理所当然，因为你领悟自己是无能为力、毫无办法的。在零后一章八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就是我们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。这里他说力不能胜，超过他们所能负荷的。他就是说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绝望比所任何的沮丧、失意、忧郁症更严重。保罗可以与我们表同情，因为他到一个地步甚至绝望了，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但是他接着说，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从前这里说我们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在美国的硬币上有要 trusting God， 要信靠神的词，希望我们要记得这句话。当我们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的时候，主是在训练我们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 不要信靠自己，要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好，这里参读约翰12章3节，那时玛利亚拿着一磅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他的脚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我很宝爱这里最后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我们盼望教会生活满了圣徒们爱主到极点，他们对主倾倒出来香膏的香气，但是我们的香玉瓶若没有被破碎，膏就没有办法流出，香气就没有无法漫溢。因此我们需要十字架，叫我们被破碎，使我们的爱得释放，香气得以漫溢。甚至保罗在2:15讲说，我们认识神而有的馨香之气，也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大点，大卫顾到神在地上的居所，就是神约柜的居所。虽然神不要大卫建殿，请听，神大卫为神做了什么？大卫虽然知道神没有要他建殿，他却预备了一切的材料，他还是为殿的建造预备了建造的人。这里是建造的人，所罗门是建造者，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，就是神所爱的。大卫在神的主宰里乃是战士，他不是一个在平安里的人，所以大卫是预备了建造的人，基地和材料。神也借着他的灵将圣殿的样式启示给大卫，大卫离世前就把这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因此大卫尽了他的职分与神同工，为着完成圣殿的建造。大卫在戴上29:3，这边说大卫爱神的殿，这是他所爱的。大卫又接着说，这是戴上29:3，说我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我已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2,300 talents以及精炼的银子7,000 talents，这是非常大量的。然后他对以色列人说，今日有谁乐意献上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你如果读到9节，我很宝贝这一节经节，因这些人全心乐意献给耶和华，百姓也就因他们乐意奉献而欢喜，大卫王也大大欢喜。他们是全心乐意奉献，大卫王也大大欢喜。我们刚刚讲到大卫 领受了圣殿建造的样式。在带上28章19节，大卫说，这一切样式的细工都是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这是不是很宝贝呢？耶和华的手在大卫身上画出来使他明白圣殿一切样式的细工，这实在太美妙了。第二终点，大卫发热心要为神建造圣殿，但神拒绝了大卫的好意。神差遣伸言者拿单对大卫说，你要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？请听第一小点，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中一切的工作和侍奉必须起义于神，起义于神必须按照他的愿望。由人所起义或起头的一切，无论多么为着神，都是没有基督同在的宗教活动。尼托森弟兄在文集中讲到干犯圣所的罪孽，大意是说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出于他心爱的美意，并且借着他自己的能，作为凭借和能力，他的能力，并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为着神的荣耀，而不是我们的荣耀。也因此我非常的享受罗马书11章36节说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借着他，也都归于他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们的侍奉应该是本于神，借着神，也都该是归于神。我们应该这样向主祷告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要侍奉神的那个心他悦纳，但我们要为他做什么的定规神不悦纳。请听，神对大卫说，你要吗？是你要做这事吗？神问的意思是说，神不要我们替他定规什么，这不是你的份，这不是你该做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意识到神必须做一切的起头者。我们可能做了许多事，却不是神所发起，神所起头的。神不要我们替他定规什么。第三终点继续说，因着大卫是敬畏神并与神合作的人，神借着拿单告诉他要停下建造殿的定义时，他没有反抗。请听，大卫要把他要完成建造殿的愿望停了下来，这行动乃是大事。何寿恩教士说过一句话，凡不能为神的缘故不做工的，都不能为神的缘故做工。凡不能为神的缘故不做工的，都不能为神的缘故做工。在我们的服事里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该向玛利亚在路加十章一样停下来，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。主，我们在注解里知道，这意思不是我们不该服侍，而是我们应该照着主的喜好和他的心意来服侍。这需要我们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说话，将他的心意和爱好分次说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知道如何服侍他。第四，大卫那次的停下，在宇宙中树立了一个双重的见证。第一，宇宙中的事只能出于神，不能出于人。第二，不是在乎人为神做什么，乃是在乎神 为人做什么？不是在乎人为神做什么，是在乎神为人做什么。大卫有心为神建殿，为神建造一个家。但是你知道神要做什么吗？神说，你要为我建造一个家吗？是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，就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。大卫听了，他就谦卑下来。在撒下7:18，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，我很宝贝，我很喜爱这点。他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带我到这地步呢？他就对耶和华祷告。在他祷告的末了25，他对耶和华神说，耶和华神啊，你所说关于你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就是大卫和大卫家的话，如今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并照你所说的而行。这就是导读，将主的话导读回去，愿主照主所说的而行。因为主是受他所说的话限制，他必定要成就他所说的话。第五终点，我们要从深处学得，神只要我们与他配合，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我们要停下我们的一切主张、定规、看法，让他说话，让他进来，让他发号施令。所以在马太17:5，在变化山上，主和摩西和以利亚说话，门徒们非常的害怕，包括彼得。这时候荣耀的云彩就遮盖他们，彼得很害怕，他就说了一些话，就如平常一样，彼得说的话不太对，但我很喜欢这样的彼得，他每次说的话都不太对。当他还说话的时候，看哪，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看哪，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，你们要听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大事，我们要听他。父的话就是我们要听他。基督是真摩西，真以利亚。基督是生命之灵的律。你如果读诗篇119篇的注解，他就是律法的实际，律法彰显神的爱、光、义和圣。爱、光、义和圣。好，盼望我们都记得这四个点。我们要记得爱、光、义、圣。好，爱、光、圣、义，这四个点，请听。虽然不在纲要里，但我盼望我们众人都这样领会。大卫的一生有两件重大的失败，在他的失败是非常的可怕的。他失败的结果，第一次的失败产生了所罗门。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生命读经，所罗门是人的失败，人的过犯悔改加上神的赦免。当人有了过犯悔改与神的赦免结为婚配，就生下了所罗门。在撒下的末了24章，大卫最后的罪就是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，数点百姓的数目。 圣经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是个大罪，但这里告诉我们，大卫因着信靠数字，就犯了不信和骄傲的罪。这边说撒旦激动大卫，使他们受害，就说你去数算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你记得当基甸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你的军队人数太多了，你们人数太多就会说我们是靠着自己击败仇敌的。神不要任何以色列人有地位对自己说，我自己的手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是靠自己的手。所以基甸最后只带了300人，而米甸人的军队是非常有非常多的士兵。但无论如何，当我们征战的时候，只要有主的同在，无论我们人数如何，我们都会得胜。记得在真理课程中，其实在但以理书生命读经也讲到一件事，当亚历山大大帝死后，有四个将军，他的国分成四个部分，其中有一位叫做安提阿克以比凡尼。你如果读启示录13章的生命读经，就知道这个人是表征敌基督，他所做的是非常可怕的。他在圣殿设立偶像，他宰了一个猪，用猪的血洒在圣所，玷污了圣所。他所做的是非常可怕的。但赞美主，有一个在但以理书有一个注解，讲到一个犹大英雄叫做犹大马克比，我实在很保爱，这实在非常的惊人。马克比在12月25日，他洁净了圣殿，从一切偶像的玷污，一切仇敌的玷污中洁净了圣殿。你知道，众人庆祝，世人庆祝12月25日，你可以对他们说，12月25日很好，因为有一个犹大人的勇士，一个将军叫做马克比，他收复了圣殿，洁净了圣殿，击败了安提阿克以比凡尼的军队。我要这里是出自真理课程，马克比说，不在于军队的人数，战争的胜败力量乃是从天而来，从神而来。所以因为他的话就激动了许多人，也激动了他手下的士兵，于是他就击败了仇敌。你记得尼布甲尼撒他的经历也是这样，当时在以色列人当大卫数点的时候，数点的人数是非常的多。当大卫看见他的国度有这么多人的时候，他就有立场来，有自信并且骄傲。在尼布甲尼撒的 经历中，他有一次在屋顶，当他看着巴比伦一切的荣耀，当他看见，他说这一切的荣耀不是彰显我自己的，我不是我手所建立的吗？神给他时间悔改，但他没有悔改，于是神的手临到他，他就成了野兽，吃草如牛。但以理对他说，等到他知道诸天掌权的时候，神是照着他的旨意设立王，不是你的旨意，乃是神按着他的旨意设立你做巴比伦的王。所以当尼布甲尼撒从这个情况出来了之后，他就赞美神。好，我继续讲。第三大点，我们要讲到大卫的第一个罪，这实在是非常让我们得要警醒的话。第三大点，圣经记载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，今天对我们乃是警戒。灵前十章十一节，神不仅满有慈爱怜悯，也是公正可畏的。神赦免大卫，但他也照着他行政的公义管教并惩治大卫。我刚刚讲到基督乃是律法的实际，他彰显神的爱光圣义，所以律法，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来认识基督。第一终点，以色列的一切仇敌被征服，大卫被高举做以色列人之后，以色列的王之后，他在安宁的环境中犯了大罪，奸淫和杀人。这指明每当我们在安宁的环境中想安逸，很容易被引诱放纵肉体，这实在是我们的警戒。在撒下十一章这里说，到了年初列王出战的时候，这是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差派约押和跟随他的臣仆并以色列全军出战，但他没有出战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，他是在宫中，在安宁的环境中享安逸，他享受他所成就的，他满意于他的成就。在彼前四章一节，这边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，你们也当用同样的心思武装自己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与罪断绝了。我要鼓励你们读这里的注解。第二终点，大卫的罪乃是他放纵眼目情欲和肉体情欲的结果。大卫滥用他王权的势力，故意犯奸淫。你知道乌利亚是一个忠信的军人，他是一个忠勇的战士。当大卫差人把乌利亚召回的时候，乌利亚不愿意回到家里去，因为他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 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绝不行这事。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。第三终点，大卫犯下了这样的事之后，又装假设法遮盖他的恶行，然后他串通约押谋杀自己忠信的仆人乌利亚，好夺取乌利亚的妻子。第四终点，大卫因着他这个罪干犯了十诫的后五条。大卫的罪大大的侮辱并得罪神，把他过去一切的成就几乎都抹煞了。第五终点，你如果读十诫，你会看到大卫干犯了十诫的后五条。第五终点，大卫是合乎神心的人，使神有路开始君王时代，为他要来的基督建立神在地上的国。但他在放纵肉体情欲的事上失败了，在这事上大卫是松懈的，牺牲了他自己在对神属灵追求的事上高超的成就。这该成为我们众人的警告。圣徒们，我们应该为着这个警戒感谢主。这个警戒需要进到我们里面，这些话需要对我们成为圣别的警告。第六终点，很可惜的是，大卫在那二者试诱他的重要时刻，没有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欲，却沉溺其中，犯了粗鄙的罪，得罪神到极点。当你读圣经的这一段时，你应该有这样的感觉，这实在太可惜了，我们应该非常的忧伤。七，接着说，圣徒们，这个点非常的美妙，这给我们看见大卫的罪，这里很宝贝的点是大卫的罪撒下了所罗门败坏的种子。神爱大卫，然而大卫因着自己的罪失去了立场和地位，并且失去了十二支派中的十一个支派。大卫的罪撒下所罗门败坏的种子。所罗门有许多的妃嫔，这些妃嫔和妻子引诱他去拜偶像。你会叹息说，所罗门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？这个种子起源从哪里来呢？就是大卫的罪撒下了所罗门败坏的种子。我还要这样讲，在生命读经说，在生命记十七章，我很宝贝生命记十七章讲到，当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，神知道以色列人有一天要立王，这里就说到他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，他一生的年日要读这本律法书，使他能够蒙保守在神经纶的中心线上。这里有一个很美妙的注解，你想说，如果弟兄，我要你用不要用电脑打字，你用铅笔或是一个原子笔写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，弟兄，我保证你，你会得着一些主的说话。只要你愿意抄录，你就会得到主的说话。当时没有电脑，这里我们有许多的帮助，我们有注解，有 许多的，但是这里不仅如此，在生命记十七章还说到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但是大卫做了这样事，他有许多的妻子妃嫔，所罗门也做这样的事，大卫是一个坏榜样，所以所罗门做同样的事，你知道，你问所罗门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，所罗门会说，看看我父亲，我父亲大卫也是这样子，这就撒下了所罗门败坏的种子，导致神所赐的国分裂，也撒下所罗门后裔在君王职分上败坏的种子，至终导致他们失去国家和先祖的圣地，以致圣民被掳分散到全地，没有平安直到今时。没有平安直到今时。所以这里只是告诉我们的是，大卫所犯的大罪一直影响以色列人直到今时，这实在是我们的警告。大卫所犯的罪撒下了所罗门的种败坏的种子，撒下所罗门后裔在君王职分上败坏的种子，导致以色列人失去国家和先祖的圣地，以致圣民被掳分散到全地，没有平安直到今时，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。你知道我们爱以色列国，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祝福他的就要蒙祝福，咒诅他的就要蒙受咒诅。这并不代表以色列人做的每一件事都100%是对的，但我们应当祝福以色列人，你如果祝福他们就会蒙祝福。当李弟兄说的时候，他也应用到你如果祝福教会，你就要蒙祝福。这里属灵的，对我们属灵的功课乃是，美国能够享受祝福，蒙神祝福的原因，乃是因为美国人，美国祝福以色列，什么时候他们不再祝福以色列，他们就会失去神的祝福。我们要说，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平安，直到今时，所有他们的人都要服兵役。我有一次去了犹大大屠杀纪念馆，我在那里实在非常被触动，因为所有的青年人当他们服兵役的时候都要去这个大屠杀纪念馆，他们要看见他们的同胞从前怎么样被屠杀。我要这样说，这以色列人他在那里就说，永远不再这样的事，永远不再发生。今天我们也该有同样的感觉，这些事永远不应该再发生。无论如何，我实在祷告主，我们要祝福以色列人，我们要守住这个原则。第八终点，从大卫的历史我们能看见，落在神政治的手下是一件严重的事。大卫很快的与神恢复交通，请听，但是神的管教一直继续到大卫死后。在诗篇51篇我们能看见，大卫悔改之后会与神恢复了交通，但是神政治的手，神的管教是一直继续到大卫死后，这给我们看见他的罪是何等的严肃。大卫借着认罪与神的交通就恢复， 如诗篇五十一篇所启示的，但他落在神政治的手下。大卫失败后，他家中发生许多恶事，包括乱伦、谋杀和背叛。第十终点也是非常圣别的警告，这对我们好像个健康食物一样，这会保守我们，如果我们愿意把它吃下去，这会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在神经纶的中心线上。神在大卫身上施行严厉的惩罚，因为他所犯的罪太邪恶了。大卫家中这空前罪恶的源头，乃是大卫放纵肉体的情欲。这表明神对爱他之人的惩治和行政的对付，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儿女。这是非常严肃的，是我们的警戒。十一，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，这对我们应当是严肃的警示和警戒。我们的所事、我们的愿望、我们的意图，以及我们如何行事为人，都与我们留在基督里，有份于他一切追测不尽之丰富，对做我们的享受有极大的关系。我们若在以上所提的任何事上与神不对了，就会失去基督做我们的享受。十二，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包罗万有的美地，以及我们所需的一切，请听，做我们的享受。但如果我们与他的关系不正确，他就要把我们从他自己里面吐出去，不再让我们享受他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非常摸着我，我要读给你们听。因为那地受了玷污，所以我就是主上那地追讨罪孽，那地也吐出其中的居民。吐出其中的居民，这句话是很长的，这让我们想到启示录三章十六节，主对老底家教会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就要把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十三，最终大卫不但变得老迈，并且渐渐衰微。大卫的一生有美好的开始，如同明亮的日头升起，他的生平同他的事业如日中天，然而他的放纵情欲破坏了他的事业，使他辉煌的生平衰微，如日落黄昏。大卫晚年没有什么辉煌、优越或光彩的事。你在王上一章的一到四节可以看见这事，这是非常令人伤感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已经不禁想到摩西和雅各的结局，在生命记最后讲到摩西要死的时候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当然这里我是用神新约经纶的眼镜来看这件事，在新约里，眼目可以指着我们的心眼，精神没有衰败，这里的英文其实是指着它是复苏的。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讲到舒爽的时期要从基督的同在来到，那个舒爽也是复苏的意思，也就是说精神没有衰败，就是它有一个复苏新鲜的光景。摩西一直是新鲜而复苏的。当我读到这节经节，我就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的一生在你所量给我的年日里，愿我的心眼一直是单一的，愿我一直因享受你的同在而一直是复苏新鲜，精神不衰败的。我想我能做见证， 许多弟兄能做见证。李弟兄他的精神从来没有衰败，他一直是新鲜，一直是复苏的。另外雅各是一个抓夺者，当他出母腹的时候，他抓着他哥哥的脚跟，他意思是他想把他哥哥抓回来，使他能够当长子，他总是想当第一。若是雅各得逞的话，他就失去了祝福，因为祝福是给年幼的。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，他抓夺的手成了祝福的手。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总是尊大的祝福小的，大的总是祝福小的。所以当雅各祝福法老的时候，这说出他比法老更大。另外当雅各就是以色列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时候，以法莲是次子，马拿西乃是长子。但是他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伸出手来，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，约瑟就非常的惊讶，他甚至想要改正他的父亲。但是我的解释是说，雅各好像对他说，不要担心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不要打岔。但我很宝贝以色列在这里所说的话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行事为人都在他面前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我先非常宝贝这个发表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经历主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，就是今天的神，他牧养我一直到今天的这一个时刻，这实在太宝贝了，太美妙了。雅各有一个非常美妙荣耀的结局，他从一个抓夺者成了一个祝福者，他祝福他十二个儿子，祝福法老，祝福约瑟，祝福每一个人，他成了，在实际上成了以色列，就是神的王子。我们要这样，在箴言四章十八节我们都应该这样祷告，但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直到日午，这应该是我们的途径，越照越明直到日午。十四终点还有下面的点，我要给你们一个非常实际的经历上的应用，关于神的政治还有神的赦免。我们需要学习赦免人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那里学神的政治。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越是宽大的对待人，神也越宽大的对待我们。我们如果刻薄严格的对待弟兄，神也要刻薄严格的对待我们。人生病或碰着困难的时候，是我们该帮助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该批评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我要做见证，有时候保罗在帖前五章十四节说，要劝诫不守规矩的人。有一些人是好管闲事的，好管闲事就是除了神经纶的事以外，有人什么都要管。还有一些人是灰心的人，保罗说要抚慰灰心的人，就是小魂的人，他们的没有那么大的度量接受许多事。我必须做见证，有时候我的度量也很小，我没有比别人好。还有 扶持软弱的人。我们可能在灵里，我们可能灵魂或身体或信心是软弱的，但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事，我实在非常的忧愁，我非常的难过。你知道，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可能在灵里软弱，他们的魂软弱，或是他们身体软弱、信心软弱。但我看见有弟兄姊妹非常对他们非常的刻薄，一直批评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应该批评人，我们应该扶持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我只能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。我们要做一个宽大的赦免人的人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宽大赦免人的人。我们若严厉对待人，神也要严厉对待我们。我们该避免批评、定罪或随便说人。我们批评人、随便说人，我们所批评所说的事，常常会成为对我们自己的审判。已经到主那里去的陈泽全弟兄有一次对我分享到，他对我说：“哎，弟兄，哎，弟兄，有一些弟兄为什么会像今天这样呢？因为服侍他们的弟兄也就是这样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跟神相连是很重要的。我还记得 Benson 弟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长老聚会，我们很关切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可以说他是非常的消极，他也可能我们说他是在背叛的风波里面。我们讲到这位弟兄，我永远记得 Benson 弟兄讲到说，弟兄们，我们要如何帮助这位弟兄呢？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，我们要如何帮助弟兄呢？有一次我与李弟兄在一起，我们在交通到一些去俄国开展的弟兄，有一位弟兄他申请想去赴俄开展，同工们在那里交通，我感谢主我什么都没说，但是有些弟兄这样说，这个弟兄怎么样不好，这个弟兄怎么样不对。李弟兄听完了一切就说，这位弟兄真是可爱的弟兄。弟兄姊妹，他真的是很可爱的弟兄。我要做见证，直到今天他在俄国还是很有用。所以我们的批评、我们的定罪、随便说人，可能会成为对我们自己的审判。二，有许多弟兄今天跌倒的不像样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从前批评人批评的太厉害，他们今天许多的软弱都是他们从前批评人的。三，我们蒙召是要祝福别人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我们蒙召是要祝福别人，所以我们这些蒙福的人该一直祝福别人，好叫我们承受福分。我们所给别人的祝福，自己也要承受。我们知道民数记六章的祝福乃是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，不是基督教虽然常常讲在他们 的聚会里面最后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但你如果读生命读经，那是非常的美妙。这是父子灵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，作为神与人，神建造到人里面，人建造到神里面的终极神命。我就停在这里。